学语啊，见到大家，对，我的口语讲得不太好，但是好像扭曲了，他们说我最近越来越不好，因为小讲啊，以前比较多讲一点啊。那我刚刚来的时候，这个教堂好漂亮啊，很好。然后我特别是有个这个归属感，因为看到我在伯克利教书嘛，有人也是一样在这边对对。然后旁边有个教堂是这个生命堂啊，我是潮州人啊，我也见到我的这个会众啊，他们也是跟我去这个生命堂啊，也很高兴啊。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这个卡普要律啊，我写了一本小书啊，这个卡普要律这个谈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呢是在蛮重要的。根据这个美国里面的他们的调查，他就说每四个美国人有一个都是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个某一个阶段里面，他都是有这个忧虑啊，不单是有忧虑，有些忧虑慢慢就会处理的不好的时候呢，会慢慢发展成这个忧郁症啊，这个在美国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忧虑啊，忧虑啊。我们做基督徒都会有忧虑吗？对，我们是人都有。没有就不是人，所以有忧虑又不代表我们灵性不好，不是的。有时候你很爱主，因为你很爱主啊，你在教会也有很多侍奉嘛，家中也有很多工作啊，然后社会里面也有很多工作，这个也会变成我们是忧虑的，发生忧虑的地位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们求神会帮助我们。这个忧虑对我们的影响不简单啊。这个箴言这节影响，他说人心忧虑屈而不生，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忧虑是一个怎么的感觉呢？这个感觉就是把我们绑住，人心忧虑屈而不生。不生的时候怎么样？不生展很不舒服啊。你坐过这个长途飞机飞去台湾吗？现在还太好，现在好像是14个小时还是怎么样？以前呢、以前来的时候要坐很久的啊，也可能要坐20个小时的飞机。你在飞机里面一直坐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很舒服吗？绝对不舒服啊！这个地方太小了。它有一个症状，就叫做这个经济客位综合症，听过没有？这个症状是怎样的？就是你坐这个飞机坐太久了，太久你其实我们也不要喝太多水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坐太久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血管里有些小块在这个小腿里面啊，这个积聚以后呢，你站起来它的血一冲，这个小块的血啊，就是冲。它是发生在1998年，有一个28岁的一个英国的女子，她是从其实坐不太久啊，就从澳洲，她的刚刚看完这个奥运，从这澳洲飞去这个伦敦，她是英国人嘛，就坐了这个14个小时。但是她坐的时候呢，她站起来要去洗手间的时候呢，这个一冲的时候，这个血块就是塞住这个肺血管，突然间很不舒服了。他就飞机下飞机之后一直去医院，但是已经太迟了，就死掉了。哇，我就发现原来坐飞机为什么坐死人了，坐飞机会坐死人的。原来呢，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就是坐飞机，这个感觉就是使到我们屈而不伸的时候，身体方面屈而不伸，我们原来会发生意外的。照样的，如果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有些压力，有些忧虑在我们身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去解决松一松啊，这个也会什么这个也会使到我们呢一直怎样，就会 可能是没有命的。啊，最近你是看那个新闻，看到这个Robert Williams 对不对？啊 ，Robert Williams 就有这个腰椎症嘛，他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啊，啊，都把自己吊死了啊。你香港有个好像有一个歌声嘛，好像张国荣啊，听过他的歌没有？啊，也是一样嘛，他都是有这个腰椎，这个腰椎呢，其实可以解决的，但是长久的腰椎，我们在太长的时候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呢，慢慢发展出就是有这个腰椎症啊，有腰椎症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因为现在已经病出来了，病出来的时候呢，很多研究就告诉我们，这个脑袋里面其实这个形状啊都已经有改变了，你看到了腰椎症的人，他这个脑袋里面就是跟平常人是不同的啊，没错。所以这个表示出他在生活里面有很多方面，他慢慢就给这个病所控制啊，最后就是很可惜了，不啊很可惜了，他是自杀就死掉了啊。所以你就一步一步就发现这个经济科威综合症啊，之前都是把我们驱逐啊，哪都有这个困难。今年这个腰椎有这个这么大的困难，其实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就是过了几年以后，也有一个英国的女子，她也是28岁，跟前面哪一个也是28岁，所以我都是告诉儿子小心这个英国女子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她是几次她坐飞机的时候她坐飞机的时候这个学坏，就是他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血块冲出来，他塞去哪里呢？他塞在这个脑的血管里面，他的肠围啊，肠围这是第一个在飞机里面患了这个综合症的，在飞机立即死亡的啊，所以这很可惜。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有些的问题，我们需要好好去处理好，特别是关于忧郁的问题。因为忧郁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不简单的如果我们有时候有头疼怎么样，我们就拿几颗Tylenol吃这样几颗，一颗就可以了，两颗就可以了。Tylenol一吃掉，我们吃一吃上去，我们就感觉很舒服，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有忧郁呢，这个就不简单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去克服它。这是我们要讲的如果这个忧郁是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发现这个忧郁它的本质是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更加容易的去克服它，对不对？就像如果我们有这个 cancer 不但要医生要我们要吃药我们也需要去理解一下这个天灾的来源这个东西那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好好的医好，对吗？当然的，如果忧郁它也是一种的严重的疾病，我们就明白这个忧郁，或者说这个忧郁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忧郁的本质是什么？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一听你就明白这个忧郁的本质是什么。忧郁呢，乃是从外在产生还是从内在产生呢？内在产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压力来，有忧虑来了，我们就想，不如我就侍奉不要做，我减小一些侍奉，我就可能可以好一点，因为时间比较多一点放松一点。其实不是的因为你发现。忧郁如果它是从内在产生的，那你把外在的一些东西把它解掉还是怎么样，没有用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解决的方法呢，是提升我们内在的这一种的抗忧的能力，对不对结果弄错了哪都不能解决问题，你就说我这个不做，我这个不做，我这个要改换这个环境，我去别的教会还是什么，我就把工作把它转掉还是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还是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忧虑这个本质是从内在产生的， 有一些人是比较容易有忧虑的，对不对？是吗？是女生还是男生？啊，看的不一定，对，很难讲的啊。可能是女生，可能是男生。但是我认为啊，我认为啊，有一些人是比较容易有忧虑的。要是看神做你的时候，你是什么的本质啊？所以你会说，我比较容易有忧虑的，我这是什么？我都是不好的基督徒，我都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不一定的，不一定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每个人都不同啊。虽然有些人是比较容易有忧虑的，但是这个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懂得有一些的方法去克服我们的忧虑，直到我们这个抗忧的能力什么能够提升出来，对吗？好像啊。我不知道当中大家有没有这个，你如果你是警察，你就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比较镇定啊。你在银行里面发生一个事故，为什么？如果是我们呢，我们看到事情以后，哦，我们躲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警察的时候，你本身工作是警察的时候，你比较镇定啊。为什么？对呀，都是警察。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克服这个忧虑呢，来是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将我们本身的内在的能力提升，不是改变外在的环境，这个很重要，对吗？好，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说说，这个忧虑跟惧怕有什么分别？忧虑跟这个惧怕有什么分别？惧怕是从外在而来的，忧虑是从哪里来的？内在。昨天我在江苏的时候啊，这个吃这个午饭以后，我就去走一走，走出去哦，走了一头狗出来，哎呦，我很大的，我走出哇，把我吓得要命，哇哇哇，我就哎我不动，这也是狗很大，但是我看不动的时候呢，哎呀，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再来另外一头，我是哪个高的，他再走出来，也是在我旁边。哦，刚才教会哪个教会的对面？哇，我本来要走了，但是我发现不行啊，两只狗，哇，很大。如果我要走的时候，你就知道走会走什么。哇，我死定了，很嚣的，会给你的。哇，把我吓到，我就很镇定的，我就希望它声比较大嘛，两只狗，我就希望它的主人会来、啊。但是呢，你知道什么？我等了30秒，发生什么？第三只狗又哇，更大的，哪只是更大的？那是快变一个贝多芬了，一个头两只是很凶的，三只狗哇，我都是好了，我就慢慢。我知道我不要打，因为再打可能第四次要了，我就慢慢最后才找他们要出来啊。哇，真是没哎，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给狗咬过，所以呢，这是哇，这是我就啊，昨天都是很怕，但是我退后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要追过来了。想要我退了，慢慢我就走了。我就啊，走的时候呢，我怕吗？我已经不怕了。为什么？对，因为我现在见不到你三头九狗啊，所以我就不怕。惧怕是这个，如果有些东西我们是惧怕的，其实比较容易去解决问题，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的对象是什么，是三头狗。所以我们退，我看不到了，我知道他是没有罪了，然后我就不怕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不对？但是呢，忧虑不是这样，忧虑是什么呢？忧虑是我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使到我有忧虑，所以能够解决问题吗？我看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东西使到你惧怕啊。忧虑就是说我这不知道什么事情，总是有些事情在里面，所以使到我忧虑，这个使得这是这个忧虑很困难去解决的， 所以最好去解决问题，乃是去提升我们内在康优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讲到狗的时候，我有个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的身上，大家住在，我看到好像有两个会友是住在九龙塘，对不对？你们知道哪个地方吗？啊，我那个时候我的老大是我是住在这个伯德利神学院里面的，所以礼拜五天晚上我就骑这个脚踏车，跟我的老大，我们骑着去了那个窝岛老大里面啊，这个三一教堂里面，那么哪边有一个打这个跆拳道的这个所带小孩去玩。好了，完了以后呢，我的围江时候，我们通常要经过这个小的公园啊，就比较快，我们就能够围江，不然我们就咬一个圈啊，比较远一点。哪天晚上我的围来的时候呢？你知道香港有这个鬼节的这个有些神功器的，你知道哪个地方吗？啊，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还记得，我就是去看这些神功器的时候呢，然后旁边有很多这个佛教什么十八层地狱哦，那个是小的时候不知道，看了以后我一家，哎呦发梦，哎呦又很感觉好很怕，为什么呢？然后看了死了以后，哎呀，又面对这些长法啊，这些蛇法啊，这不好受。好了，哪天呢我就回家的时候，我见到这个本来去的时候，灯都是关的，天灯是这样的。但是回去的时候呢，灯已经关掉了，啊，黑黑的。我就跟孩子一直回去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要不要过呢，因为好像心理上有点不好受，因为小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不好的嘛。所以现在是黑了，我就在想要直接回去呢，还是要咬过来啊，找远一点地方回去呢？我在想的时候，我的老大有的时候他好像是几大，好像是搞睡还是怎么样啊？搞睡。你看我们广东人讲国语哪么好了，广告讲到的时候更好，因为大家不会太慢了。来，我在想，就是说要不要，我在还在确定的时候，如果他给我多15秒，我肯定不会走进去啊。但是那个时候老大就问我，孩子就问我，他说爸要过吗？我就跟他说怕什么过。你知道我们哪个时候，现在他想的时候，我们哪个时候当父亲就怎么样，这个父亲的形象很重要，对不对？很重要。不、哦、怕什么，好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呢，哎呀，你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小狗追我，也是狗。这个小狗追我的时候呢，我就其实哪是给我昨天更有这个惧怕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是给小狗养过，不是大狗啊。所以我回头看这个小狗呢，哦，把我带到童年了。你知道是什么吗？哪只小狗我很记得它，因为它的牙是倒壳过来的，我就看到它是一模一样的。它就对我就看到它，我就大声说走、哦、哇，我就用一直围下去啊，哇，一直走。走了一圈的时候呢，哎，看看去有小狗没有来，我怕不怕？我就不怕，舒服了。哎，小孩呢？啊，我就想啊，哎，我是爸爸嘛，我不要，我自己有这个困难，我不想把这个困难也带给我的小孩吧。他也是小的时候给这同一只狗咬过，这个更不好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哎，啊，就要用我的，哇，已经很累了。我说啊，在回去找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那么聪明，现在都没有那么聪明。哪天但是真是很聪明，他讲一句话真是很聪明。我走了，我看到他在原地大步没有走。他没有走的时候呢，我就真的我已经很辛苦了，要走就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快走？你知道他怎么大了？他脑袋很聪明啊。他说爸爸，狗 追你就是追我。哇，我真的好好气，因为所有的父亲的形象已经什么，已经啊，哎，我说哎，算了算了，完了，一直都很气，就是回家也不会跟太太讲，因为就是自己的问题嘛，对，对，哎，但是两个小护士呢，就给我感觉，我就发现这是一样。这个狗追我，我看到小孩的时候我就怕，但是我回去我看到小孩，我就心怎么样？我就没有忧虑了，我就定下来，因为是一直惧怕，惧怕小狗，惧怕孩子跟我同样有接触不好的经验，对不对？是惧怕是，但是每次我回去看到这个狗不见了，还是说我看到小孩在，那怎么样？哎，感觉可以了，很舒服，没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如果是一种惧怕呢，我们是比较容易去处理的，但是忧虑不是这样。有时候你说我们面对一些工作啊，还是去新的环境里面，面对你都是感觉好像好有点不习惯，好像讲不出来，人家你跟人家讲了以后，你也不能讲自己的感，你不能讲你一种感受，其实都是忧虑，就是忧虑，你都不知道什么事情使到你怎样，但是你都要学习怎么样能够把它去克服它，否则你说我改变这个环境，我要自己不存在在这些地方，我存在别的地方，但是你就发现你到了别的地方，这个忧虑还是跟着你去走，为什么？因为忧虑是从内在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克服它，必须要从依靠神，从内在去算这个。书里面呢，其实也讲过一些心理学的方法，这个心理学的方法也是蛮好的，也是蛮好的啊。所以可以但是我们时间不够，我们就讲一些我们就是圣经的一些的方法啊。这个因为有忧虑的人呢，他身体里面都有一个cortisol 啊，是吧？皮质醇啊，皮质醇啊，这个啊，皮质醇，这个 cortisol 它都会在我们身体，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吃那么小还是那么肥，看为什么呢？啊，这个皮质醇就是很不好的这种的enzyme 啊，它都很影响我们。为什么我睡那么多还是那么累？为什么我已经那么多的运动还是这种的感觉？为什么啊？这个就是我们有忧虑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毒素啊，这些不好的 enzyme， 它就会一直影响你。你这些不单是心理学啊，就是这个医学里面这些发现，都使到我们知道，你吃药不是不好，还是解决不掉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皮质醇呢，它还在你身体里面不断会发动啊，它会产生出来嘛，它会影响你的身体啊，有时候你的脖子，哎呀，总是有问题，转头转不过来啊。你做运动呢，还是休息还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身体里面的状态只是外在的表现出来的，那这个外。其实内在的问题是发出来啊，所以要真的要解决呢，是要解决不但是外在的东西，是什么？心灵里面内在，如果它是心灵里面的内在的东西呢，那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如果你要开刀，你靠信仰不行啊，你要找医生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这个忧虑它是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它的本质是从内在产生的，拿我们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它的主要的，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这个忧虑啊？为什么呢？我认为啊，克服这个忧虑有三个方法，在这个秩序知识表里面有三点，我就要讲它。所以走的时候一定要有三点，要把它好好的。把握住啊！所以有机会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都没有忧虑了，都是很高兴，都是 神所爱的哈。但是请记住，来来去去有了他会去，来了他会去，也不代表你是灵命比较低的，不是这个意思。有忧虑的人不代表你的灵命就比较低，对不对？是真的。你看啊、很多时候这些你念圣经的时候，保罗也说嘛，他其实他困难很多啊，他是困难很多。那这个是我们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做得好啊。所以请你记住，有忧虑的人不代表他的灵命他是低的，也只不过是他的人性的缘故，也只不过可能他是工作的缘故，也只不过是他神给他的一些的恩赐啊的缘故才会这样。所以我们需要的乃是用什么方法去康复他。这个方法呢，我就认为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必须要相信耶稣的应许是什么，相信耶稣的应许是真实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既然是基督教的方法，当然我们是用这个信仰的方法去克服这个忧虑、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应许。什么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 90% 他的相信的这个字的真最好的解释是依靠，是传扬的，依靠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有这一种的心，我们就有了这个能力去克服我们的忧虑，赞同吗？好，如果赞同，我们就要慢慢去解释什么是忧虑。我记得有一个妇人，他叫做哈拿，都大家在讲他的故事嘛。哈拿就是他有一次他就是很不开心，他走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他为什么不开心啊？
没有小孩。
对，你要你都知道这个这些文化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差不多了啊。我是潮州人，就比较一样了。我太太第一个孩子是男生，哦，那个他都很开心了。为什么？我是潮州人，你知道我们的背景吗？好，所以他第一个是男生，第二个是男跟女已经没有关系了。还是不算都可以哈，啊，就是讲我是两个男孩子，所以是不是很稳定？他的地位在香港里面很重要啊。但是呢，哈拿他没有孩子，一个很爱主的姊妹，他呢很爱主，但是呢也你知道吗？哪个环境里面，我们在潮州的环境里面，哎，你怎么爱主？为什么你这个什么女生都没有，男生都没有站出来？一个都没有，那表示什么？可能你是妈妈不服的基督徒。这个是重要的问题，本来不是嘛，对不对？本来不是，但是人家是说你是怎样的。所以你看到在哈拿的这种的这个文化的背景里面，他的心就不舒服，他就在圣殿里面去祷告。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情不自禁自己啊，情不自禁就是感觉啊要哭了。其实哪个文化里面很多人都会在圣殿里面去祷告，但是你祷告的时候，祷告到大祭司在后台里面祷出来发生什么事情，你就表示出他哪天的祷告是什么哭了太大声了，所以呢牧师就走过来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哪一段经文怎么讲，就是哈拿祷告完了，他的什么仆人起来回家吃饭，开开心心的。然后呢一年以后小孩就生出来，哦，那就表示这个祷告他在圣殿里面祷告怎么样不简单 啊一祷告以后哦全都开心了。那我就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哈拿这个祷告完了完全不带愁容了。所以他是什么呢？他在祷告当中是传扬的去依靠神啊。这个是我们第一段的经文所讲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的忧虑。什么应许啊？神有什么应许？我特别就是选择这个以赛亚书26章啊，把它背起来很好。有困难的时候把这个经文念出来。他就讲，他说艰辛依赖你的是什么？哎，有啊，一个艰辛依赖你的怎么样？因为他依靠啊，我们背一下， 坚信赖你的，你必保守他，使他的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很容易背的。他是讲的，他说，如果你是坚信依赖神的，依靠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的，什么怎么样？保守你十分平安，请你记住是几分呢？九分是八分？对，是十分，这个是很重要。希伯来文呢，他没有那么多的形容词的啊，所以呢，当他要注重这个应许是一定会成功的，他就会说，其实他的原文是的，你坚信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平安平安。就像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个喜，两个喜，对不对？啊，这个同样的，当希伯来文他要表达出神给你的平安是十分的、绝对的，他会就会讲平安平安，就是说不会先平安后什么后不平安，不会是先不平安后平安，不是。他就说，如果我们坚信依赖你的，怎么样？这个平安是十分的，是平安平安，这意思说很肯定的。所以我们克服这个忧虑的是从内在产生去克服它吗？然后我们必须要从内在的要精心的去依靠它。那好了，现在问题说什么是精心依赖它，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是精心依赖它呢？这个我们就解释一下，好像我们走进这个教堂里面，好，你进来，当没有开，你怎么样？你就开灯嘛，对不对？一开，怎么样？灯就开了。那坚信依赖的不等于把神看成是开关剂。有时候我们相信神，把它弄错了啊。有时候我们相信，哎，我已经找到了神，怎么样？神就听我了，必定会跟我要找的方向去找下去。这一种的看法不是坚信依赖，这一种的看法不是依靠神，你弄错了啊。就像你在台湾的时候，你跟一些拜拜，你去拜啊，你去拜拜的时候，你去拜这个妈祖，妈祖不听你的祷告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一般的民间信仰里面啊，妈祖不听你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台湾是什么，我讲我们香港好不好？啊，香港呢，我们去拜这个王大仙奶，你拜的时候他不听的时候，你怎么样？给他好吃的。他不听是什么？你带的东西不好吃。你如果你带的东西不好吃呢，给他更好吃的。什么是好吃？我们香港的习惯是什么？古书传奇，古书啊，就是给他不知道台湾是给什么他吃了，让他吃得饱饱的，他就会听我们的祷告了啊。但是如果我已经用了最好吃的东西给他，这个偶像都不听我的，那怎么办？对，很著名 啊，这个不用去拜拜都是明白的。我们这你拜神啊，拜这些偶像，是不是？你拜这个他不听，你再拜另外一个。如果他你就去拜到一个他会听你的。如果这个是什么民间的宗教不相信你的，你就去怎么样？哎，现在很容易啊，你去的这个泰国啊，拜这个西面佛啊，西面佛啊，很多人都是讲，我就拜几个拜几些。他听了，我就一直去跟随他。这一种呢是专心依赖神吗？不是，你知道吗？拜偶像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其实不是依靠神，是依靠谁啊？
自己，
依靠自己。你才是这个神，你好像去扣物一样。这个神不听，走；这个神不听，走；这个神，不错，我就一直跟随的。啊，这个时候呢，你拜神，你就把神看成什么？开关机，我来了，我开灯啊。如果他的祷告是这一种说，神啊，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孩子，明年就有，绝对不是这一种的依靠，不是坚信依赖。听懂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们说相信神，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相信看成是拜拜的相信，那不行，这个不是节里面所讲的 精心靠神。精心靠神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无论你为我预备什么东西，你知道我的苦求，我跟随你，这个才是坚定以来，这个才是神给我们的十分的平安。无论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神的平安都未来。所以就是这个很重要，我们去克服这个忧虑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这一种的艰辛依赖主的方法。原来相信耶稣是用这种的相信，是吧？这个时候我们那些忧虑的事情我们就能够克服了，这个是蛮重要蛮重要的。在我牧会里面发生一个事情，我告诉大家很重要的事情，他是把这个艰辛依赖的这个事情弄错得太重要了，所以最后呢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发生。是什么呢？有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呢是他爸爸妈妈呢是很爱主的家庭，是很爱主的，但是呢这个爸爸呢他有这个癌症，什么癌？肝癌。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太太是信主的，爸爸是妈妈是信主的，孩子都没有信主的。所以呢这个他的有这个教会呢来的时候，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啊、执事啊、弟兄姐妹啊，都去一个家庭里面祷告。他是有主临安的一个教会，他就说要奉耶稣的名怎么样，有吩咐这个癌症走掉，医好。好，最后你知道吗？果然父亲好了。他也是广东人啊，他不懂国语的，他好了以后突然间听说啊，突然间他能够讲国语给我很好。哎，我应该找这个医生，我找到啊，真好。那三个小孩哇开心的要命了，哇他们都相信耶稣了。他说他们说哇真是，爸爸都是这个癌症以后一直做手术，就是身体很软弱啊，这个祷告以后过几天已经能走了，开开心心的他们生活。但是突然间你知道发生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呢？三个月以后这个爸爸突然间死去。然后呢这三个小孩，这三个小孩很有，其实也很眷顾这个家庭。这三个小孩我现在看他们都是有些做工程师啊，都工作蛮好啊。但是问题是说，他爸爸死的时候，就是好像是6岁、8岁、10岁，很小。妈妈一直都相信，妈妈的信心很好，是吧？但是呢，你三个小孩有兴趣吗？他现在一定不去教会。你跟他谈，他说为什么不去教会？他说神骗你。为什么骗你？他说，我爸妈是怎样的，如果他的妈妈夫妇就算了，你为什么要欺骗我呢？你这个神，你给他三个月我们都很开心，我们都一直以为爸爸会跟我们一直走的，我们小的时候。但是突然间接种的突然失去的感觉一直在他心里面，他怎么？他说我情愿不相信这个神，这个是假的，我们不相信啊，这个很可惜啊，很可惜。其实不是神是假的，是什么？是哪个时候哪些的弟兄姊妹，他是很有爱心，但是他把这个信仰，这个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他的解释也是错了。你知道吗？小孩子很天真的啊，小孩子哪个时候他你怎么讲他就怎么信，但是突然间你是没有了，他的语言也是欺骗他，他长大以后他有结果的感觉啊。哪个时候弟兄姊妹就把这个倚靠神啊，这个倚靠神的看成是一种的开关剂，你打开灯，我已经祷告了，我已经奉耶稣的名吩咐了，怎么样？神这不一定要听了，但是你要记住嘛，你不能只要吩咐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祷告是我们祷告，神的计划是怎么样？你要让神为神，让人为人。特别我们成年人，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这种的祷告方法没有问题。但是特别要小心，就是如果你跟小孩子，因为他比较天真啊，所以有时候影响就怎样啊？就在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倚靠是什么呢？这个倚靠人在回到身心里面去发现的时候，什么是倚靠？倚靠不是吩咐神要做什么，倚靠不是把神 看禅是一个开关机，你要怎么样怎么怎么，依靠是什么？依靠能够精心的依靠主，他都给我们示范的平安。这种精心的依靠主是什么？就你就告诉神，神啊，你知道我的困难，你就知道我面对是什么，我就把我自己交付给你，随你带领，你要怎么走，这个才是艰辛你开始。在这个时候，你神的按着神的应许，他就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因为我们艰辛你来的，对吧？好重要。所以我们真的要靠主，我们要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用这一种的依靠的心，这样去干什么？这个平安再来，弟兄姊妹，学会吗？啊，不容易啊，试试看啊，慢慢，咱是满了恩典的，我们就怎样去干什么？好不好？好啊，我们要快一点，要追时间。第二点呢，我们发现哈佛这个忧虑里面第二个方法是什么？你看看怎么讲啊？这个你跟我念好不好？相信耶稣为你的安排，用的公司最好的对，第二个相信是什么？第一个是相信神的应许，第二个相信什么？你要相信神为你的安排跟供应是最好，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一个圣经的故事啊，你一听你就会明白了。我的选呢，这个故事是约翰福音里面。然后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耶稣跟一个家庭啊，也是一个家庭啊。这个家庭叫做玛利亚啊，叫做马大，跟什么？他的弟弟叫什么名字？对，都是这个家庭的。耶稣如果他到他这个村庄里面的传福音的时候，你不用找耶稣，耶稣一定找他。为什么呢？我是耶稣，我就会找这个马大。为什么？因为马大，你看看这里知道他煮菜怎么样？哇，好大，对不对？哪个时候没有旅馆啊，没有什么餐厅啊，你知道吗？所以你去的地方以后，你就如果有个家庭能够接待你，然后他煮菜真的好吃，对不对？你吃好了睡好了以后，你明天继续工作，哇，那真好。所以你不找耶稣，耶稣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耶稣会主动找你，很开心的事情，关系很好。但是越开心的事情就是越不开心，为什么？你不找耶稣，耶稣找你。但是你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哪里？你就找不到他了。因为哪天呢？他的弟弟有这个疾病这个突然间有一个病来了以后，哎呀，病得太重。玛利亚在马大的心里面想嘛，不怕，为什么？找耶稣就可以了。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医生啊，一定能成功。他们就去找耶稣，好了，后来花了几天的时间。就发现原来耶稣在另外一个村庄里面，怎样找去来回。如果耶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家庭跟他关系很好，耶稣立志行动的时候，他来回四天，应该可以的，看这个弟弟应该可以顶得住四天。好，那他就找了耶稣以后，三天就告诉我们了，耶稣听了以后，他几天才来？没有，他再行动三四天。来了以后，拉撒路已经死了，死了以后他们就很不开心啊。因为什么？耶稣没有等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定拖一天死去。因为犹太的习惯，一死了，他们就会有这个安息礼拜，很快的已经把他安葬在这个坟墓里面了。好了，耶稣来的时候，已经安息礼拜已经结束了，什么都已经结束了，家里面都弄好了。耶稣才叮咚叮咚，他来了，你的感觉怎么样？一直在哭了几天，一直等耶稣来，心里面心急如焚呐。但是呢，耶稣才什么姗姗来迟，根本跟你的时间接他完全不同的。好了，这耶稣叮咚叮咚的时候进来，你怎么样？你会骂他吗？你绝对不会，为什么？你找死了，耶稣啊，对不对？如果是我，你骂我没有问题。如果是 Thomas 传道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普普通通的牧师，对吧？没有不重要。所以你就会 但是问题是说，你是耶稣，你不能骂他嘛，所以你就
忍住，别道气。
你在心里一想，不骂耶稣都可以了，可能在他真是有事情发生，他不能赶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就想，如果我跟 Thomas 来迟了，我们第一句话，你期望我们怎么讲？对呀、啊，我们都会讲哦 ，I'm sorry, I'm late， 对不对？我们都讲。但是耶稣有演讲吗？耶稣没有。哦，耶稣讲什么？耶稣没有讲这个第一句话，他不是安慰的话，他怎么讲？生命属我。你懂怎么念吗？你念吧。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人虽然死了什么？也必复活啊！哇，玛丽马大怎么喊气、啊？为什么？你没有说你，你还在什么？你还在讲道啊？哇，我要的是安慰啊，我要的不是教道啊，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哇，他真的超气得要命啊！所以马大他第一句话怎么去回应耶稣啊？你要看这个圣经，他怎么讲啊？耶稣讲了以后，他说：“耶稣就问你信九号吗？你信吗？”马大怎么讲？我看圣经，我发现马大不是说我信，我认为他买的则是我信，他一定高一点的程度。为什么？慢不行，你是夫子，对不对？我不慢你怎么样？不骂你，我自己为什么？不是顶住，所以他就把声音啊提升一点，但是你这个声音没有这个发音高一点，这是歌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认为他一定要提高声音一点。我是，就是给耶稣看到我什么，这是有一点的脾气，不骂你，但是也让你知道我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好了，问你的说。为什么耶稣要迟一些来？为什么？给你说，你要相信神的安排跟这个供应是最好的，是什么意思？其实耶稣是故意姗姗来迟啊，你知道吗？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耶稣说这个复活的讲论，然后等一下耶稣就叫拉撒路复活嘛，对不对？啊。当然我们按我们的人的性情啊，我们的情愿不看到拉撒路复活，我们情愿耶稣早一点来，我都不用哭了那么多天了，对不对啊？就是不用复活，就是来一会儿他这可以了啊。我们人的想法是这样，但是耶稣的想法不是这样，耶稣的安排，耶稣的供应跟我们的安排跟供应是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约翰福音记载有七代的神迹，七代的讲论，这个叫拉撒路复活的是第七个啊，这个讲论，最后的讲论，复活的讲论啊，也是第七个最后。然后呢，就这个讲论神迹完了，就是耶稣跟这个门徒里面在那楼房里面的一些的讲论，很亲切的，就是跟他洗澡啊，这个跟他讲这个他要离世啊，然后预知他要什么。他要钉十字架，耶稣他知道时间已经够，为什么？他知道不够七天，五天以后他都要到耶路撒冷被杀，那个时候天会变，所以耶稣关心这个家庭，特别关心这个家庭，所以他才姗姗来迟。为什么？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被杀的时候门徒去哪里了。船长关了，把自己关在门里面不走出来，船都很失望。但是耶稣不希望这个情况出现，耶稣就是爱这个家庭，所以耶稣在他还五天以后，他还没有死以前，怎么样见过他？所以你就明白耶稣为什么一进来跟他讲这个复活的这个道理，是耶稣他心里面也很担心啊，很挂虑啊。如果有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会做傻事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他要把握这个时间， 他要把握这个机会，把真理向上面讲，所以他才迟迟才来，是这个原因。所以让他们看见复活的大能，所以当耶稣走到以后，他们就不会太失望了。这个是耶稣的对他们的信心，看到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耶稣才怎么来记得？所以你看到每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发现，我们需要明白，就是我们要相信什么？耶稣为我们的安排跟供应，他一定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最好的，哪里有别种信心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另外一段经文就看到了，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小故事，不单是这个约翰福音的小故事。我一段经文都是发生谁讲的？就发生在这个约瑟里面，约瑟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一定要走到人生的最低点，对不对？我要把我的彩衣拿掉，穿上这个奴衣啊，穿得很不好的衣服，为什么呢？我们如果平常我们如果要选的，我们情愿平平稳稳，对不对？我们不愿意走到最惨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约瑟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的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关系。神的计划有时很奇妙，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的安排。有时候我们要走得很低的时候是什么？请大家相信神的安排，神的供应。好像这个马大马利亚的小故事，好像一段经文里面又说的他的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两种的相信，我们就能够克服我们内在所产生的忧虑的。哪两种啊？第一，相信什么？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第二是什么？安排跟供应是什么？是最好的。我们选择我们的道路，好像马大马利亚一样，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看到是眼前的需要，但是耶稣看到我们更长更长的需要，所以相信他的安排是最好的。这个很重要，我们人生的道路要怎样走啊？真的不要自己走，看神怎么带。啊，不然我们这个忧虑一直在心里面，克服不了，不开心，就是。但是如果我们怎样的有这个力量在我们，我们有这些动静的时候，这个信仰所产生出来的能力，要从我们内心里面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强大，我们就能为到神做更好的事情。然后我们走这个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忧虑里面走出来，好吧？好了，第三点我们简简单单讲啊，不要讲太长啊。第三点就是怎么了？有时候我讲到完了以后呢，就观点以后，弟兄姐妹就过来谈，他说怎么讲？他说：“哎，牧师，你是牧师啊，神当然你的相信，神当然祝福你嘛。但是我是什么？我是平平凡凡的信徒，所以呢，你的所讲的都不会应用在我身上，对的吗？因为牧师的身上。”我是什么？我是不行的，神不听的。好，所以你要相信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我第几点是什么？对啊，保罗在这里所讲，他是软弱的，他夸自己的软弱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相信越软弱神越会帮助。所以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愿意帮助信心软弱的人。神的应许啊，不是给我们牧师的，是给谁的？不单单是给我们的，是给大家的。你说的很对啊，你不要说哎，我信心很软弱啊，神不给我的，我奉献了一点点的，神不会帮助我，哎，神不会看你金钱的， 神不会看你什么信心软弱的。为什么？神越是软弱，你走到神的面前，只要你谦卑来到神的面前，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是愿意的，神还是愿意帮助你的。你相信这个应许吗？一定要相信。你不相信，你就是天主教，不是基督教啊！真的，你走错教堂啊！为什么？天主教是怎样想的？他的分嘛，平信徒跟什么上品人嘛，他是怎样分嘛？他就要，以后你要真的要拿到神的恩典，要信耶稣以后，还要做什么？还要功德嘛？还要善功嘛？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看圣经绝对解脱经的。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天父愿意照顾我，你是不行的。其实神不知道，最重要是我们是谦卑的罪人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我们今天的圣餐也是一样。圣餐是什么呢？圣餐就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好的地方，我们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我们告诉神，神啊，我就是这个不好的人，我们需要恩典，你会给我吗？圣餐的意思是要提醒我们。耶稣说我走了以后怎么样，你们要圣餐，圣餐什么？为的是要纪念我，对不对？为什么要纪念耶稣啊？纪念耶稣的恩典。所有故事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忘掉，但是有一个故事你不能忘掉，是什么？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故事是什么呢？耶稣是为了哪一个人是谁死掉？所有人，罪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弟兄姊妹，你有这种信心吗？相信耶稣愿意帮助信心软弱的人，这三个你加起来，你就能够踏足你的幼稚园，好不好？有这个信心吗？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听到你的信息，我们很开心。开心的，因为我们重新发现，你应许是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很多事情做得不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不好，但是你说过你是父亲，你会把饼赐给我们，会把石头给我们，也就是神的恩典。所以现在我们来到你的恩典的面前，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重新的站起来，依靠你，复兴我们，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